一七六六理财百宝箱，
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中心。
大家好，我是 Chris 克里斯。
好，克里斯，
是
上一次我们有提到那本可以让你赚很多钱的那本书，
是
你还记得是哪一本吗？
那个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
没错，当时呢我们就提到，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个什么金钱蓝图。
嗯，
那而且呢你必须要对你自己怎样提出宣言，
宣言，
然后让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然后呢可能给你自己一些宣言，然后同时也是训练你自己，也可以过得更好，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对啊，就是那时候说要我们去察觉一下自己生活之中有没有对于金钱的一些想法，其实是可能会把金钱这个概念啊或是来源的话去阻绝在外的。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在很多时候就变成你可能要自己对自己要有些期许或者是宣言，那你在未来做什么事情就比较容易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嗯，
那其实这件事情呢可能不见得是跟赚钱有关
啊，
其实事实上呢它可能也适用在你所有的事情上面，
就是生活之中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
对，可能也或许包括你的工作啦，好，你的事业
啊，
好，反正任何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做得到。
嗯哼，
所以我们在这个金钱蓝图设定好了之后呢，其实我们改变完了以后，那有了这个宣言，那再来我们要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好，我们会受到一些事物的影响。那这些事物的影响呢可能就会造成你未来有钱或没有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哼，那个是被什么东西影响？因为其实我个人还蛮常被影响的，刚好知道一下还是可以调整一下。
其实很多人都很容易被影响嘛。
嗯，
那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你跟谁最接近？
爸妈。
对，跟你的父母亲是不是最接近？
对，
跟受你的父母亲的影响其实应该也是最大的。
嗯哼，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跟这个他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可能感情很好
啊，
或许也会受到兄弟姐妹的一些影响。好，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一般兄弟姐妹，我们的兄弟姐妹跟我们年龄比较接近。
哦，对啊，
所以在小的时候呢可能你在这个财富的这个影响上面比较不容易影响到我们，因为他跟我们年纪差不多，那个时候可能他也没赚钱，对金钱也没什么概念。
嗯，
所以影响最多的可能还是我们的父母亲。
啊哈，对，所以就是爸妈的所谓管理财富的方式会影响到我们。
对，所以就是我们常讲嘛，有其父必有其子嘛。
啊，好，对啊。
那通常你小的时候，假如说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做了什么不乖的事情，
嗯，
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说都是遗传你爸爸的？
哦，有啊。
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这样子给教育嘛。那当然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事实上是环境的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好，譬如说像这个作者他在书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他又想到一个小故事。好，他说有个人啊，有个太太，
嗯，
他就在煮晚餐，
嗯哼，
然后煮了一块那个火腿，就他把火腿的头跟尾巴都切下来，然后就把它丢掉。
嗯，
他的先生呢看了就觉得很奇怪，说哎，你为什么要把
火腿的头跟尾巴都丢掉？
对，就把它丢掉，这不是很奇怪吗？
嗯，
然后他的这个太太就讲说，他说因为我妈妈都这样做，那我是学他的，
有样学样。
对，就是有样学样。好，那结果呢，他的妈妈呢那天就刚好到他们家吃饭。
嗯，
那刚好这个他先生问他这件事情嘛，所以他就问了他妈妈说，哎，你为什么我在小时候看你在煮这个火腿的时候呢，你倒把火腿的头跟尾巴切掉呢？他妈妈怎么回答他你知道吗？
难道是说我也是跟我妈一样？
答对了，他说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子。哎，他们就决定说，嗯，那是不是应该要打电话问他的外婆为什么要把火腿两根切掉。
嗯，
哎，结果你知道他外婆怎么说呢？他外婆还是说我是跟我妈妈学的吗？
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应该就是一直传下去的吧。
对，结果呢他外婆怎么回答？他外婆是说，他说呢因为我的锅子太小了，所以他把头跟尾巴切掉。
太小了。
你想想看哦， 因为他外婆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他妈妈就学了，可他妈妈也不问为什么，那可能就是说以他妈妈的这个年代，或者是以他现在这个年代，事实上脖子可能比较大，他事实上是可以装得下那只火腿，事实上是可以不用把头给切掉了，但是因为他学习他的长辈，学习他的妈妈，所以就照他一样这样做，可是事实上人家只是因为脖子太小，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常常我们会因为一些其实不自觉的啦，你可能就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可能小的时候我们是受爸爸妈妈的影响，哎，长大也许我们会受到老师同学的影响，对，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这个整个长大之后的一个发展。
就其实小朋友都会模仿大人，就我像之前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就在讲亲子教育，
是，
然后他就说，妈妈就有点就是在就是讲说他之前在修理小朋友的方式啊有点不太对，然后之后他发现他那个修理小朋友的方式说你不乖你到厕所。要把门关起来，然后他现在他有一个再小一点点的弟弟，
都是哦，
对，
他有弟弟，
就哥哥也是这样子训，就是那个斥责弟弟，就说你不乖，
教训他弟弟，
对，你不乖，你到厕所里面，然后他真的也把门关起来，然后那个那一幕被他妈妈看到之后，妈妈就是哦，原来小孩子真的是有样学样，
就在模仿大人，
对，真的在模仿大人，
对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对还是错，但是基本上他就是会去做一些模仿，我们其实也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他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小的时候呢，就会模仿。那这个模仿会不会就会造成你长大时候的一个关键？所以就是说，假设说，哎，今天你的这个爸爸，他在小的时候就跟你说，克里斯啊，你要好好读书哦，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找到好的工作，你才能赚到钱，好。可是事实上，对一个拿着薪水。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就是你是去假狼逃咯，你要赚到大钱一般来讲比较困难，除非说你的工作的这个薪水是很高嘛，好，但是我们从小受到教育就是，哎，你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工作之后呢，你可能长大之后你可以找到好的工作，然后就安安稳稳的这样过一生，
对，
那甚至有些爸爸妈妈会讲说，哎呀，你干脆去考公务员，因为公务员最安定，公务员最稳定，也不会被败了掉，
对，
好，那所以长大之后就受到这个影响，
但好还好这件事没发生在身上，因为我确实有被家人问说你要不要去念公，你去考公务员。
是啊，我们全家都公务员了啊，所以只有我不是啊，就我们全家都是。那其实也是受到我这个我爸爸妈妈的影响，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就是做公务员啊，能够一辈子的就这样安稳过一生了。你也不要去好像创业啦，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风险跟波折，父母亲他都这样希望，
对，
所以假设你的父母亲是这样的话，可能因为你在小的时候呢，你就接触到你爸爸妈妈的一些观念，长大之后你可能就是照着这样的方式去走，常常很多人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会觉得这样子才是最安全、最好的，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在之后选择就会变比较保守了。
对，没错。那当然，就说有些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就跟小孩讲说，啊，你长大之后你一定要做生意，你一定要去创业啊。他小的时候可能就受到这样子的影响，也许他长大之后他就会比较容易往这条路去走。那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不知不觉的啦。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模仿别人哦，因为。如果我们从学习的模式来看的话，应该都在模仿别人。
对，其实我们常常都是在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书里面哈，那他也有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作者呢，他本来刚开始有在做一些创业的事，就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过。
对。
他有在做一些
生意。
对。那后来呢，他就变成当这个教育训练的这个讲师，
就分享他自己的成功经验。
对，他就分享他自己的成功经验，所以他在这个书里面呢，也提到了非常多他的这个学生的一些案例。
对，
好，那他其中呢，他就有提到说，哎，有学生讲说，哎，他说听完你的演讲啊，体验你所带的这个过程啊，他就觉得他豁然开朗。然后他说他本身的，他觉得他自己资质没有问题，就他的学生这样讲。可是他被洗脑了。
被洗脑？
对，他说他被洗脑了。
被谁洗脑？
被他的爸爸。就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模仿。他说他父亲的这个金钱蓝图呢，不断的在他的身上带来报应。
报应？
对，因为他的父亲呢是经历过那个大萧条，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所以他每天呢出去找工作或做生意，回家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那他如果说呢40年前他都就知道你这个关于模仿和金钱模式的理论，他说那就好了。
为什么？为什么如果知道的话，就会是比较不容不会被受影响？
他说因为呢，他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可以学到更多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可能就比较不会被他爸爸影响
啊。
所以他到现在呢，长大了，那因为他受到他爸爸影响，所以他变得没有什么钱，是这样子。那后来这个作者呢，就这个大概有跟大家稍微开示了一下。他说：“哎，你学到的知识呢？他说也没有浪费你的时间，哦。他说他只是潜藏在心灵里面的一个银行。他说等到哪一天呢，有那个机会，他说你就已经建立了一个成功的蓝图
啊。
那你所学到的每一个事项呢，都有用处，而且呢，你会一飞冲天。
就是说所有学的东西都一定是有用的，只是什么时候发挥出来的那个概念。
对，他说呢，他说大概人人呢都会知道那是真理了。”那后来他就看到，哎，这个学生呢，后来听到他这样讲之后，他脸色就逐渐的开朗，然后就比较开心，他就一直跟着这个作者说呢，他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那感觉真是听到一个很好的消息。
对，那后来呢，他可能就是从这边他领悟到的一些道理，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这个给这个作者，他说他过去18个月来所累积的财富比过去18年加起来还要多
啊。
所以呢，他一旦观念改变之后呢，你可能就会赚到比较多的钱。那这个其实就是当你的这个金钱蓝图一旦改变的时候，你的钱呢很自然的就会进来了。
这个让我想到之前我看那个被讨厌的勇气那本书，就他里面讲说很多的事情的发生的结果都是你本来自己就想要的，然后为我们某种程度，就像刚刚钟宇老师分享说，那个作者讲说，我们很多东西是模仿到我们的植入到我们自然的行为里面，
是
可能不自知，所以产生这些结果本来就是会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就是我们当初设定的那个状态。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你自己并不知道。
对。
那事实上事情发生了之后，你可能都还不知道，是因为你做了某些事情，然后造成你现在这样的结果，然后就会开始这样，就会开始怨天尤人去抱怨，所以我觉得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大概就是要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好，那理财也是一样，如果说当你这个理财，你对财富的这个观念是正确的，那基本上你大概就比较容易赚到比较多的钱吧。
了解，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跟上一次说，上次先是说察觉自己的对金钱的概念，然后接下来刚这一段钟宇老师分享到书中里面讲说，是我们常常会模仿很多人对于金钱的行为或是习惯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开始去察觉。
没错，所以啊，当然我们常常就是在小的时候会受到父母亲的影响，可是有些人呢却刚好相反。
哦，相反。
对。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说哦，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愤怒还有叛逆这两件事情呢，有没有绝对的关系？
愤怒跟叛逆，说是青春期的时候会发生。
对，就可能在小的时候嘛。那也许你的父母亲可能有某些事情是，你觉得你不满意的，可是因为你小，你又不能去反抗他
啊，
所以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愤怒，有些叛逆，所以往往父母亲跟你说 A， 你就偏偏要去做 B， 对，他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那爸爸妈妈可能跟他说呢，哎，你可能要这个去创业赚钱，他就偏偏不要，你就要当公务员
啊。
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反规范的概念。
对，就是他就是为了要为反对而反对，因为他对他爸爸妈妈可能有种怨恨，他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一些发泄。
怎么感觉跟政治人物在做的事情有点像？
其实很多时候， 大概都是这样子，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我们自己不自觉而已。嗯，
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说要了解自己到底模仿的对象是谁，跟是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件事情。
是啊，嗯，
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针对这个主题，我们继续探讨。
好，
好，就刚讨论到说，就是可能也有负面的方式去有一些为了反对而反对。那我就刚刚在聊天的过程中有想到一个，是说，哦，这样子其实我看到社会上很多人都这样赚钱嘛，但是即便他好像赚到很多钱，或者是说就是工作上面为了赚钱，但是真的赚到钱好像就又不是那么开心。那这样跟说为了赚钱而赚钱的目的是不是就是有点冲突？
对，我先大概再提一下，就是刚刚那个话题哈，
嗯，
就是我们上一段有提到说，其实很多人，我们讲到金钱蓝图，
对，
我们常常会模仿自己的父母亲，
嗯，
但是有些人呢，他们会因为愤怒叛逆，所以他其实反而会跟他父母亲的行为是背道而驰的
啊，
对，那就像有些人呢，他出生可能是贫穷的家庭，他对自己的背景可能会感到愤愤不平，
嗯，
他就会心生叛逆。那这些人呢，通常会到外面去呢，就会很努力的工作，因为呢，他想变成有钱人，对，或者是呢，他想要的至少我要出人头地，这样子他们才能够一吐现在的这个怨气。好，那不管呢，像这样子的人，他不管赚了多少钱，好，或者是他没日没夜的拼命工作，他希望成功，可是呢，他们可能都不快乐，
不快乐，
对，
因为为了想要去证明自己而去做这件事情。
讲到这边，欸，克里斯，
嗯，
你知不知道郭台铭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出身？
郭台铭
是，
他好像也不是很有钱的家庭吧？
他的父亲也是公务员
啊，
他的父亲是警察，
嗯哼，
所以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钱
啊，
嗯。可是郭台铭却现在却是台湾的首富，
嗯哼。
那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当然郭台铭是不是他的背景要分额我不知道
啊，
但就是说至少就是他原来家庭是一个很平凡，然后是一个没有什么这个很有财富的这个这样的家庭，他也是靠他自己努力然后去创造出今天的鸿海帝国。
哦，
对，所以他的这个状况呢，也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哎，模仿可能又不太完全一样。
嗯，
好，那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家，也许是因为他们家可能环境没有那么的好。
嗯，
那所以后来他就努力的工作。郭台铭一天工作十几个钟头
啊，
所以他几乎没有什么在睡觉。以前年轻的时候，
是跟拿破仑一样，
对，
生前不用多睡，死后可以长眠。
对啊，所以他成功也是有他的本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嗯嗯嗯。
那基本上，哎，你刚刚也提到说，像我们常常追求财富和成就的那个原因动力，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嗯，
但是有些人可能赚了很多财富之后呢，其实上他是怎样？他是不快乐的，
对吧？
你刚提到的就是说，
哦，对啊，对啊，因为感觉大家就是啊，很辛苦的说好，我就是为了要赚钱，但是赚完真的好像真的赚到钱了，似乎又不够，又不满足。
是啊，那为什么我们在没有钱的时候想要拼命赚钱，然后赚到钱之后呢，又开始觉得好像又不是那么的，又不是跟我自己当初预设的又不一样。
嗯，
我本来觉得我赚了钱之后呢，有了钱之后可能会过得很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可是好像发现却没有。
对啊，
哎，对啊，这是为什么的？这个因素到底来自于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不是自己真的想要赚钱吧？
对，应该是说你的动力哈，你的动力来源其实它不是一个正面的。
哦，
那你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你害怕贫穷，那你是出于什么？出于恐惧，然后你也可能出于什么愤怒，而想要致富。好，那可能也只是为了要证明自己，而想要成功。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你是因为有某一些这个不是一个正面的这个方向的思考的逻辑，
嗯，
所以你带这个你所赚到的钱呢，它就不容易，甚至于根本就不会为你带来快乐。
所以就是会一直属于担心害怕，所以就算赚再多可能都觉得可能还不够，所以我要再多再多，但到最后是把自己都累，就是那种压力上面都压在自己身上，就会变得很累。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追求安全感，好，还有恐惧的这种动机哦，其实追求安全感跟恐惧是一个，这两个是一个很类似的东西。
嗯，
好，那追求安全感为什么要追求安全感呢？因为是出自于什么？出自于不安全感。
对，
那
不
安全感，
感觉
不安全，对，感觉不安全。那不安全感呢，事实上就是一种什么？恐惧的心理，
害怕。
对，那很多人呢，出于恐惧呢，他就想要赚更多的钱。
嗯，
好，那把获得财富呢，就当成是一种证明自己可能够好的一种方式。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如果说像这样的这个一个思考逻辑这样的想法的话，他就不太容易对他所赚到的钱之后呢，能够很快乐。
嗯。但好，也有人认为说很多就是所谓的，我觉得被社会的一些概念也有点影响，就是说好像是一定要赚到很多钱的人才算得上成功。
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一直想要拼命想要当个有成功的人，他就认为说我赚到了很多的钱，就证明我自己是成功。可能他是一种证明，这是一种成就感，然后可能也是他对他自己的一种感觉上是一种存在的感觉。
嗯，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哦，
那其实呢，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也有提到了，他说其实我们很多问题哈，都是出在自己的身上。
嗯，好，所有问题都来自于自己。
对，因为我们的内在世界呢，反映了外在的世界。
啊，
好，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好，你就会想把这个想法呢合理化，而且创造出那个不够的现实的状况。
就是因为你心里面说觉得不好，所以他就真的就显示不好。
对，可是相反的呢，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富足的，你也会把那个信念也让它去合理化，而且你会创造出丰足的这个满足的富足，而且是丰盛的。对，那因为这个丰盛呢，会变成你的根源，自然而然呢，就会成为你的生活方式。好，其实这个地方呢，他可能也告诉你，就是说，很多东西完全存在于你的一念之间。
嗯，
好，你做事情做人好，或者是说你赚钱都好，当你有了一个正确的观念跟想法之后，它很自然而然的会融入你自己的生活。
嗯，
当你融入你的生活以后呢，你的这个习惯开始改变了。
嗯，
好，那也就是说你养成了一个可以让你致富的习惯，让你赚钱的习惯。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会活得比较开心。
嗯，他讲说有点就是说你必须要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因为像吸引力法则，
秘密吗？
对啊对啊，
你讲的是像秘密那本书里面提到的。
对啊，因为刚刚郑老师讲说你必须要真心相信这件事情是好的，或者这个是你真的想要做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相信自己够好的话，它就真的会变得不好。
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念力这种东西啊，在好像感觉上你有存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但是你又觉得它好像很玄，因为它看不到。但是我相信，只要你真心的认为这个是真的，它就会是真的。只要你真心的相信你自己做得到，你就做得到。
把自己准备好的时候，其实外在力量就会帮助你。
对，所以很多东西我常在想，很多人在想说，我准备好了再去做，准备好了再去做。
啊，
可是我常常在想说，你永远其实都不会准备好
啊。
我们实际上都是在你先去做了之后，你才能够找到一些 solution。我觉得就是想到的东西，当你下定决心之后就去做，那个就是对的。
哦，就是不做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准备好了没。
没错，其实事实上，好，我们常常看了很多可能理财的书，那书上教了我们非常多的方法，说，你要怎么样去做投资，你要怎么样去做理财，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才能让你真正的获得一些这个金钱上的一些报酬。但是你永远在那边看，你看了100本的书，比不上去做一次的交易。那我们其实常看到很多的这个投资人，他就是不敢去这个努力，不敢去用心的去尝试。但是你越不去尝试呢，你就永远都不会得到。你永远只是在想，那财富是不会到你身边来的。
对， 所以行动，想要赚钱，除了相信自己可以之外，还是要做出行动。
相信自己可以，这是第一步嘛。嗯，当你有了这样的信念之后呢，就要坚持下去。嗯，迟早有一天就会变成有钱人。
对，所以要在。在告诉自己说，嗯，我有一颗有钱人的脑袋。
对，我就是一个有钱人的脑袋。嗯，那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说模仿。
对。
那跟父母呢，假设你不按照他的这个方式去做，或者说你跟他是反其道而行的，也不见得都是错的。
因为父母如果是错的，我们也不能一直坚持做错的。
没错。对，假设说你的父母亲，家人的这个理财的情况是不 OK 的，那你跟他反其道而行，或许反而是件好事。
嗯嗯嗯，
对。那可是呢，如果你的父母亲呢，可能是很有成就的，可是你却跟他们作对，就是跟他们的这个做法是相违背的，那你可能就会陷入一些比较严重的财务问题。
嗯。
那当然了，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状况啊，那你都必须要认清一件事情，那个就是呢，你的生活方式，跟双亲的金钱观，或者是其中一个人的金钱观，都会有着密切的关联。
Okay.
这个就是这个作者呢，他在这一段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结论。
嗯，就说一样还是要回到说，察觉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说好的就可以继续嘛，不好的其实反其道而行也不是件坏事。
对对，但就是说，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说，你可能要有你自己的想法嘛。
嗯，
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也很难去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去判断说到底是对还是错。
哦，对啊，
对，
大
概这样。
了解。
对，所以呢，这边呢，这个作者有提到，就是说，这个你在模仿谁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好，那。可能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思考一下，你的爸爸妈妈，他处理金钱的方式，还有他的习惯，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你跟他们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样，哪些地方又完全不一样呢？好，那把这些东西把它写下来。好，那写下来的话呢，就是你继续分析之后，看看哪些是你要留下来，作为你日后的参考。那哪一些呢，就是你要把它删掉，不要去用它的。
嗯，
大致上这个状况是这样，
我要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一个区块去处理。
对，那重点还是在于你自己嘛。好，所以你模仿的这个金钱观念呢是他们的，但是你必须要怎样选择你自己的一个方式。
嗯，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哦，对，还是出自于说你怎么样去思考，去察觉到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调整。
对，没错。好，所以调整还是很重要，因为毕竟你是你，你的父母亲是你的父母亲，
嗯，
还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嗯，
对。
但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做抉择的时候啊，那个可能也不见，就是如果真的是。惯性或到那个状态，即便我察觉了，可是我在不自觉的状态之下，我思考好像可能还是有可能会去做符合原来我自己很习惯的动作。
对，所以就是要做改变嘛。
嗯，
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呢？因为写下来有一个可以提醒你的这样子的好处。
嗯，
当你忘记的时候呢，你去看看你写的东西，应该是说你可能每天早上起床，或者是晚上睡觉前。你看一下你所写的一些你自己的宣言，
嗯，
好，你自己的一些目标的设定，看了之后呢，你就尽量想办法去往那个方向去走。那当你一旦养成习惯了以后，
嗯，
其实事实上你原来那些不好的习惯，你开始慢慢的没有去做那些不好习惯的事情，那个你慢慢就会舍弃掉。
嗯，
然后这个转来呢，就是你的一个。新的一个好的习惯，
嗯，
对，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
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在处理这个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财务、金钱的这种情形，事实上跟我们做人做事的这个逻辑跟原则其实非常雷同的。
嗯，对，蛮类似的。对，
所以我们只要按照这样的模式去做的话，其实只要坚持下去，你很容易就会变成有钱人。
嗯，至少一定会跳脱那种。 负面的状态，可以让自己往正面的地方往前走。
没错，嗯，所以当然，其实当你想要成功啊，当然我们现在讲很简单，但是事实上这个在你这个实际再去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困难的。那现在就变成说，看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办法去熬过那个艰辛的那个过程。
嗯，
一旦熬过的话，就海阔天空。
嗯，所以要这个东西应该会跟自己到底设定自己想要什么的那个目标跟强烈的动机去才能去克服中间。
对，重点是你的这个执行力，
嗯，
跟你的坚持，那才是最重要的。
嗯嗯，好。那我们这边呢，一样再休息一下，那我们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后面的话题。好，刚刚讲完说就是模仿跟自己设定自己的，就是我们有讲到说好像要设定目标这件事情。
对，目标好，金钱蓝图呢，设定在什么样的目标呢？好，哎，那个克里斯啊，
嗯。
问一下你是习惯呢收入稳定还是不稳定？
当然想要稳定啊。
对，但你知道一开始有钱哈，然后没钱，接着有钱，然后又没有，你觉得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好吗？
起伏好像有点太大。
起伏很大，对不对？
对，
所以你就觉得这样子有一种很不安定的感觉。
嗯，
好，其实这个作者还有提到，他说这个他的有一个学生哈。本来有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
嗯哼，
不过后来呢，工作就收掉了，好，结果呢，他的学生就自己做生意，他一开始呢非常的好，可是啊，到了后来市场萎缩，
就不好了，
对，他就说，就去开餐厅了，
嗯哼，
就开了餐厅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生意又变好了，
不是，他的合伙人给跑掉了，对，那他说呢，这个看起来啊，好像是外在的环境。造成了这个人的大起大落。
嗯，不是吗？
嗯，根据作者的说法，他都不是。
嗯，
他说你不要被骗喽。他说其实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工作蓝图。
就是我自己想要这样工作，可是没有人会想要工作这样大起大落。
对，但是有时候往往可能会想到，会不会跟你自己本身事实上是有关系的呢？为什么你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嗯、
或许就是你自己造成的。
啊、
哦，所以你想要把自己哈、哦、设定是要拥有高收入。中等收入还是低收入呢？
啊、哦，当然要高收入啊！
对，大家都想要高收入，对不对？
没错。
好，那你希望把你自己的收入设成多少？
年收入吗？
我就以年来看好了。
年收入的话，以现阶段来说，可能300-500还不错吧？我问。
300-500。
对啊。
300-500，在现在来讲，是不是算蛮高的薪水了？
对啊，对啊。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不要把这个你的年收入呢，就给它定到1000万？
1000万。
对。
但这样喊太高，到时候就做不到。
对，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赚到300-500万吗？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目标放在1000万。
没有。
所以你赚不到300-500万。
然后说目标会打折的概念。
这个设定的这个数目不是最主要的重点，
嗯，
最重要的是说你没有办法完全发挥你的理财潜力，
嗯，
对。那其实这个作者他在这个书里面他也提到，他说有一个看起来是蛮有钱的一个绅士，好，穿着的非常讲究的，他说呢，他后来就去问这个作者，他说我来上你的课上3天，对我来讲。可以有任何帮助吗？他说因为呢他的年收入已经非常高了，你知道他的年收入有多高吗？
年收入吗？
嗯，
应该那就是至少超过三五百万。
350000了。
对，
50万美金换算成台币是多少？
1500万。
他那个时候已经有50万美金的收入了。
哇，
一年，
那很多啊。
对，那后来呢作者就问他说，因为作者在想说，你是偶尔才有这样的这个收入呢，还是你一直以来都是有这样的收入？
嗯，
所以他就问了他呢，他说：“那你这样的这个状况到底持续了多久？”就这个人就跟他讲说：“他说他的状况非常的稳定，这种情形呢，大约维持了7年，
连续7年都1500万，那很好。”
是，对，没错，觉得很好，对不对？
对啊。
可是作者他说呢，他就问他：“哎，你为什么不让你自己一年赚个200万美金啊？”
嗯。 那这样就是 double 跳，
不止 double 了，四倍了。
哦，对，四倍。
对，然后呢，他就告诉这个人，他说他这个课程啊，是设计给那些想要完全实现财富潜能的人。
嗯。
借此呢，让他明白为什么会卡在50万的水准。你知道这意思吗？就事实上，他可能只要观念稍微改一下，
他就可以从50跳200。
对，就是这个意思。哎，那后来这个人转心了之后呢，觉得很有道理，就参加了他的课程。
嗯。
结果呢，参加完课程之后，一年以后啊，他就寄了一封这个 email 给这个作者。
嗯。
他说：“你们的课程实在是太棒了。”他说呢，不过我犯了一个错。
啊？写信来说太棒了，还犯错？
对，他讲的，他说当时哈，他说我们讨论到收入的时候。我只把我的金钱蓝图重新设定在200万。
对啊，他当初不是说我可以帮他翻4倍？
对，他说呢，他犯了一个错，因为他觉得他可以一年呢赚超过200万，可是因为他只设定到200万，所以他就顶多只能赚到200万。
哦。
所以呢，他就跟作者讲，他说我决定呢，我还再来参加一次课程，把年收入重新设定为1000万美元。
呵呵，就是那个野心越来越大。
是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如果你是可以把它不用1000万美元，那设定要1000万台币，你只要按照这个你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跟你所想要的步骤去走，
嗯，
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了。
嗯哼，对。但这个步骤应该还是要有方法吧，因为总不是说，好，我相信的话，就好像一定可以做到。
对，当然了，就是说你要有。想法，但是问题是你目标先设立了，
嗯，
然后你再去想我的方法要怎么样去达到它，
嗯，
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目标的话，你就很难想出一个具体的方法，
嗯，
因为你没有一个，等于说你没有前景在那边，
嗯，
你就很难去达到它。
了解，所以说哦，因为赚不同的金额的那个集聚需要不同的方法，所以如果我设高一点，可能我就会找到不一样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财富进来。
对，基本上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啦。
嗯，
你很多事情关乎于你自己本身愿不愿意。
嗯，
当然当你想要达到你目标的时候，你一定会牺牲很多你目前所拥有的一些东西。
嗯，
那就是有舍才会有得嘛。
嗯，
所以在取舍之间，
嗯，
你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就变得很重要了。
嗯。
那当然就是，我们刚讲到说，他把年收入重新设定在1000万美元嘛。
对。
可能很多人会问说，啊，谁要这么多钱啊？这么多钱我根本也花不完。
会有人这样想吗？那可以给我。
对。然后呢，这作者就讲的，他说哈，如果说你去问这个问题哈，对你增加财富其实没有太正面的帮助。
嗯。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人是贪婪的。
啊。
但是呢。对，但是呢，他说，事实上这个人呢，他要那么多钱干嘛呢？他想要赚大钱的主要原因，其实事实上是他想要去资助一个关怀非洲艾滋病病患的慈善机构。
嗯。
所以你还觉得有钱人都是贪婪的吗？
所以要去改变自己对于赚很多钱这件事情的想法，或者是说了解别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很多事情呢，你可能会有一个目标，像他为什么要赚到1000万美金？因为他想要去帮助别人，
嗯，
那就是他的目标，
嗯，
但他这个目标一旦确立设定好了之后，他就会朝他努力的，朝他这个方向去努力，
嗯，
最后他就会达到他的目标，
嗯嗯嗯嗯，
对，
所以我想说，其实之前参加过一些活动，就是理财投资，说你要把你想要的东西具象化，说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把你想要的那个目标让你更清楚，让你产生更强的动力去完成。
对，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嗯，
所以说他才会讲说，你每天可能要做一些什么，做一些宣言嘛。
哦，对啊，他这边上次老师说，他说每一个阶段你要对自己说一些话。
对，你要对自己做一些宣言。
嗯。
然后那些宣言呢，就是它是一个内在的啦。
嗯。
它跟我们一般的那个宣誓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嗯，
他可能说他就是一个内在，然后从你自己本身内在，然后去影响你自己的内心，
嗯，
进而去这个，这发挥在你的行动上面，
嗯，
对，大概是这样子概念，
嗯。 所以好像就是回归到上次，我记得他有讲到说，所以我们对那些信念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要相信你这些想法，那些想法就会产生后续的一些感觉啊，然后产生你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的行动，那最后面这些行动就会反映出你设定的目标。
对，没错。好，他说哈，他如果你的设定哈，假设你的设定呢是一年赚五万块，他但是一连几年哈，哎，可能你都不如预期啊。他说你也不用担心了，他说你会把钱赚回来的，他说你也必须去做到。他说那是一个什么心灵和金钱的潜意识法则。
所以是说，当假如真的不如预期，你还是必须要相信你可以赚到这些。
对，他举了一个还蛮奇怪的例子了，我再讲给大家听一下。
好哦。
他说，你设定了一年赚这个五万块嘛，但你可能都一直几年你都没赚到。
对。
他说搞不好哪一天你发生了车祸，
这不是不好的事。
对啊，所以我说他这个例子举得有点怪。那你发生车祸呢，可是又没有造成什么大碍
啊，
那可能只是皮肉伤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妨碍就对了。他说因为这样呢，你拿到一笔5万美元的保险金。他说原因很简单了，他说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的设定是年收入5万美元，你最后就会拿到这么多的钱。
所以是说从不同的管道流到你自己身上，
对，
不一定是正常这方式赚钱。
所以我刚不是说吗，这是一个什么心灵和金钱的潜意识法则
啊。
对，作者他至少作者是这么认为的了，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是我认为呢，你如果说你没有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基本上你要有钱那其实是有点困难。就包括你今天去买股票也是一样，你今天买股票你也要去设定说我赚多少钱我可能要卖掉。那个前提是什么？那前提是你不要太贪心。你就设定好一个目标，到那边我就把它卖掉。其实就是这样子。你说有很难吗？也没有啦，很多时候都其实往往都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你的心态呢就决定你未来会不会变成有钱人。对。
所以他其实真的说这本书的根源的一直作者一直在强调，就是你怎么样去调整好你自己的想法跟你认知跟你相信的东西，它一直环绕在这个上面。
没错，所以他也提到说你要怎么样才能知道你的金钱蓝图的设定值呢？最清楚的方式就是什么？去看看你的成果。
成果？
对，看什么样的成果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的钱有没有增加？你的收入有没有增加？
uh-huh.
那你的银行的存款簿的钱有没有增加？好，那你的这个净值有没有增加？你的投资的获利怎么样？生意有没有赚钱？好，那你到底是会乱花钱的人呢，还是会储蓄的人？就是会不会管理自己的钱？好，这个东西它在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你为了钱，要努力工作到什么样的程度？好，它就可以看一看呢，你跟金钱有关的所有的人际关系。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关联的了。
但他不是说不要为了钱这件事情去，因为不是刚刚谈到说为了赚钱而然后就会不开心，那他现在就在回讲说，跟钱的关系你要去多去检视你赚了多少钱。
他的概念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你不是都要去对你所做的事情去做一些这个检讨吗？也就是说，我今天这样做了之后，我看看我的存款簿里面的钱有没有增加。那我的这个生活的，就是我的收入呢有没有变多，我之间的投资呢有没有赚到钱。其实这是一个检视的动作而并不是像他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个
我是因为要赚到这个金额所以我才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就是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去做它的。对，他其他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它只是一个参考的方式啊。
对，因为你总是要去检视一下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嘛。那它的成果到底怎么样？如果不好的话呢，你也是要去这个检讨一下，看看你是不是有哪一些地方是有需要改进的。对，大致上就是这样的观念。
原来如此。
对。
嗯。
所以他也提到，就是说，他说金钱蓝图哈，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温度的调节器。如果室温是27度，那么很可能调节器就是设定在27度啊。
因为它 室内的温度就跟你设定的基本上会接近。
哎，对。他说接下来呢就很有意思了，他说有没有可能因为窗户打开，外面的冷空气飘进来，也可能现在是像美国可能是冬天下雪，
嗯，
就会使室内的温度呢一下就掉到13度，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
对，是有可能，对不对？
嗯。
哎，可是到后来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因为他有了这个温度的这个调节器的设定，
嗯，
所以呢这个温度又会自动调回来27度。
啊，
对。那有没有可能因为是大热天，夏天窗户开着，外面飘出来的热空气从27度等到33度，有没有可能？
有。
对，但是最后怎么样？
还是会回到27度。
对，所以说你的金钱蓝图就好像一个温度调节器，它会一直不断不断不断去帮你调整到一个最适当的一个地步。
嗯嗯嗯，
对。
哦，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当做那个调节器，去设定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位置。
对，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彻底改变室内的温度，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设定温度调节器。
嗯，
同样的道理呢，想要彻底改变你的理财成绩，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设计你的财务温度调节器，也就是你的金钱蓝图。对，
哦 ，OK。所以呢，今天呢，大家听完之后就要记得回去做一件事，把自己的调节器重新设定一下。
没错，就是要这样。
对，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OK， 好，拜拜。
来，拜拜。